而是講到時間，今天的講題就是願你的公義降臨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好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，都被差派了進節堂，每年會有一次回來去跟大家見面，今天都很開心，就見到很多老友記了。就算不是老友記，我想在座之中都回教會回了一段的時間了。如果你回了教會回得久的話，我想你教會崇拜講道聽過詩篇的講章一定不少，例如詩篇第一篇，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一定一定聽過，甚至不是聽過一次，聽過很多次的了，可能年頭啦、新年啦，或者喜慶的日子啦，都會聽過。又例如詩篇第23篇，大家不但只是崇拜聽過，聽到你會識背了，詩篇23篇。相反，今天我所選的詩篇35篇，我自己記憶中好像沒有在崇拜聽過，你有沒有？我記憶中是沒有，我嘗試都去上網抄一抄，結果我只是找到一大篇講章，詩篇35篇。我自己在最近抄回我五年的靈修記錄裡面，我都發現在我靈修記錄裡面都沒有看過這個詩篇的，我都沒有看過這個詩篇的，不知道你對這個詩篇有多大認識呢？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這首的詩篇，這首的詩篇跟我過去看的經常在崇拜聽到的詩篇有很大的分別。大約詩篇可以分幾類的，有些類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例如讚美詩啦，詩篇145到150篇，你們會經常聽到的，有些叫進殿詩啦，詩篇15到24篇，有些叫君王詩，第二篇、18篇、20篇、21篇、45篇、72篇，有一大篇的。這些我們都經常會在崇拜或者靈修或者你主日學都會學過的。有些詩篇我們都會聽過，我們會讀過，不過就崇拜很少提到，不過你都會間唔中都聽到的，包括了懺悔詩，第6篇、32篇、38篇、102篇、130篇、143篇，而其中懺悔詩最出名的就是詩篇51篇，我印象中我在教會崇拜都聽過不少。有一些類叫做哀求詩，都不少的，不過那些所以雖然是你很少聽過，不過你都會聽到的。至於一類呢，就是今天我所選的詩，就是大家很少聽過，這類是什麼呢？咒詛詩。當我預備今天的講章的時候，我都問自己，為什麼聖經裡面有咒詛詩的存在呢？為什麼聖經裡面會有咒詛詩的存在呢？咒詛詩在舊約當中，那會不會在我們新約信徒來講，舊約那些東西都過了期了，舊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就不用怎麼理它了。又或者可能是神當然有權去咒詛犯罪的人的啦，是不是？你做錯事當然罰啦。那我們作為一個人，可不可以咒詛人呢？有人這樣說，詩篇有提及過嘛，所以我們都可以咒詛一下人的。如果你這樣想，我有些經文你要看一看了。羅馬書12章14節，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詛。雅各書3章9至10節，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，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象而被造的人，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出來。我的弟兄啊，這是不應當的。如果這樣的話，聖經是否自相矛盾呢？聖經是否自相矛盾呢？ 咁究竟我哋嘅舊約信徒定係新約嘅信徒咧？如果舊約嘅規矩，我哋今日都唔使跟，舊約係已經成為過去，都係歷史嘅資料。今日作為我哋嘅新約信徒，係恩典時代，舊約最多最多都係歷史嘅事件。嗱，如果係咁，你可能有咁嘅諗法嘅噃。如果係咁，你可能有咁嘅諗法。咒助詩大部分係大衛作王時候寫嘅，咁好明顯，呢啲係一啲有歷史性嘅時間性啦，咁就可能今日未必適用啦。第二咧，咒助詩係詩歌嚟嘅，係詩歌嘅題材，真係唔係明文規定嘅。咁大家讀過唐詩都知啦，真係嗰啲意境嚟嘅啫嘛，唔係真實噶嘛，係咪？所以都唔係命令嚟嘅。而第三點咧，咒助詩咒助嘅人咧，主要都係以色列嘅敵人，例如非利士人啊、亞述人啊、巴比倫人啊咁。他们是代表神的敌人的嘛，神是透过诗人宣告神的仇敌将会得到的报应。如果你有以上三点的想法，咒助诗的存在呢可能带给你没什么冲击的，不会带给你有任何冲击的，因为你根本不会理他，是不是？不关我事，历史事件那些是诗来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同埋嗰啲係上帝嘅敵人嚟噶嘛，應該係咁啊。嗱，如果係咁，你點樣理解最近嘅以巴衝突啊？你點樣理解最近以色列發生嘅事啊？係咪舊約？就唔關我哋今天基督徒嘅事咧，係咪舊約就唔關我哋今日基督徒嘅事咧？如果你同我都有頭先嗰個困惑嘅時候，不如我哋今日睇睇呢段經文，讓我哋去解開呢個困惑。我哋一齊祈禱啊！求主讓我哋有顆正直公義的心去面對這個世界。其實這個世界由始祖犯罪開始已經充滿了罪惡，我們活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裡面，不是今天才開始的。所以主，讓我們知道你站在哪裡，以致到我們曉得站在你的旁邊，以致到你的公義可以降臨。求你垂聽我的禱告，奉你主耶穌得勝之名祈求，好。咒助詩是什麼？咒助詩顧名思義就是藉著禱告向仇敵招來咒助的詩歌。這些咒助詩的內容呢，多數都是敵人所害詩人口出所說的。一直以來呢，這些詩歌呢都很難處理的，都難處理。其實今天第35篇呢都是咒助詩的 BB 版初級版來的，你讀完都不是很大的激動，因為有些呢真的你讀完之後都不知道為什麼會，即是 你心情會怎樣呢？那些真的很惡毒的，真是不堪入耳的。舉個例子，詩篇137篇咒助詩來的第八至到第九節，哇！呢啲好激啊！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，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，那人變為有福。要點做啊？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，那人變為有福。哇！真係好離譜喎！將個 B B 仔摔喺磐石上面喎。嗱，呢啲真係好勁啊！嗱，不過今日我哋唔處理呢個問題住。我們就是講一些初級版的而已。對一個講求愛和寬恕的信仰來講，剛才那些禱告我想你真的不是很夠膽去祈禱，那是不是代表了聖經收錄了這些詩歌是錯誤的決定呢？ 是否代表了圣经收录了这些诗篇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？或许我们对咒诅诗有不全面的理解，我们总是focus 在专注在一些很激的言辞、很激的句子里面，就是看那句，而忽略了整首诗里面的全貌。诗人对他的仇敌的咒诅来自一份义的执着。恶人和义人不应该同位的，是不是？恶人和义人不应该在上帝面前同位的。如果不是，恶人能够作奸犯科都可以苟且生活，而且还是悠哉悠哉，那是否代表了上帝的审判信息无效呢？甚至上帝会不会为虎作伥，跟这些义人、跟这些恶人搭晒膊头呢？唯有这些这样的人，如果他不悔改的话，他落在所描述的下场，神的公义才可以被彰显出来嘛。咒语连连，不是要沉冤得雪那么简单，更加重要的是诗人表达了对上主深度的信靠。如果诗人不是相信上帝能够恪守民誓，言而有信，他怎会用这么激的言语去表达了上帝善恶分明、想善罚恶的承诺呢？如果诗人不是对上帝有这样的信靠，他会不会讲话讲得这么激呢？这样在教会群体中敬拜，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去宣讲、宣读这些诗篇呢？有人认为是需要的，因为宣讲这些咒诅诗意味着在崇拜的空间失望和愤怒可以占一席位。其实我们可以跟上帝拗数的，大家记不记得雅各和天使摔跤的？可以在佔這個席位有什麼意義呢？在一個充滿不義、暴力橫行的時代，信仰群體要有不離地的敬拜，絕對不能夠忽視在苦難的真實存在性。不過在一個槍暴、以暴易暴、十倍奉還的環境裏面，咒詛詩的詩人将实行报复的主权交给他祈祷的上主手里面。无论诗人或者他的挚友、他的家人怎样被邪恶、怎样被残暴蹂躏都好，他都不会成为刑罚的執行者，他都不会成为刑罚的執行者，苦楚未抚平，问题仍未解决，但诗人却等待上帝亲自拨乱反正。这个就是咒诅诗的目的。等待在希伯来文是有盼望的意思的。如果不是很明白，那我就举个例子。你等巴士等了很久，如果你觉得个巴士不会来，你会不会再等？不会等啦，走了嘛。虽然等了很久你都走，你觉得没可能了，不会来了，最后一班车都走了。繼續的等待就是你相信有一天，一分鐘、兩分鐘，不知多久個巴士會來，你就繼續等吧。在群體中就念宣讀咒詛詩或者去 宣講咒詛詩，是塑造一個盼望的行動，特別是面對權力腐敗、暴力橫行、是非顛倒的年代，社會的無能者面對掌有公權的人，你很難搞的。大家試過上班，面對女老闆，特別是人求於事的時候，老闆罵你，有理由好，沒理由都好，你都咕聲吞咗去㗎啦，你可以點啊？咁咪結果咪閂埋房門喺度鬧老闆咯，宣泄完咪繼續做嘢咯。所以基督徒係好需要去受中毒咒詛詩，特別喺一個唔好嘅環境裏邊，讓佢嘅怒氣，讓佢哋嘅不滿，可以話到俾上帝聽。同時更加重要的是不要被復仇的意念吞噬，讓我們一班屬上帝的人等候天地之間與我們立約的主的降臨，讓祂一切去更新。如果有這樣的理解，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理解，我們可以今天去看看今天的經文，詩篇35篇。今天的經文有人說，有人說是大衛逃避他兒子亞沙龍的攻擊而寫的，不過呢，有人更加說呢，似乎是他逃避掃羅王，初期他未登基的時候逃避掃羅王的追殺，因為在這篇詩的第二段呢，似乎反映了這件事。詩篇35篇第一節到第十節是第一段，第十一節到第十八節是第二段，十九到二十八節是第三段。每段的經文起首都是向神呼求，好慘。而每段的經文都用讚美來結束。我們先看第一段。耶和華啊，與我相爭的，求你與他們相爭；與我相戰的，求你與他們相戰。詩人一開始求上帝出手，他不是自己出手，他求上帝出手。大家記不記得出埃及記的時候的摩西？十災裏面有誰是摩西整炸彈的？沒有的，全部是上帝的，求上帝出手。拿著大小的盾牌來幫助我。詩人要求上帝出手是做什麼？用盾牌來幫助我。詩人要求的是上帝的保護，抽出槍來擋住那追趕我的，求你對我的靈魂說，我是拯救你的。這裡要講講以弗所書，有一段經文是講神所賜的全副軍裝。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呢，即你會發現呢，全部都是防禦性的，全部都是防禦性的，頭盔啊、護心鏡啊、盾牌啊、帶子啊、鞋啊、盾牌啊等等。啊，唔係喎，有劍喎，你話？但係話俾你聽啊，打仗係唔用劍嘅，攻擊人嘅時候，點解啊？嗰把劍嚟做乜咧？如果睇嘅大家睇嗰啲戰爭片咧，你就知道呢啲士兵嘅時候咧，就唔係一個人打仗噶嘛，係成隊成隊去打嘅。佢哋會排嗰啲叫方陣啊，嚇，啲人啲弓箭射你咧，咁啊第一排就個盾牌喺前面擋啦，咁啊上中間嗰啲就頂住上高啦。咁把劍嚟做乜咧？就係當敵人攻擊你嘅時候，用啲長槍刺入嚟咧，把劍咧就愛嚟削嗰啲矛嘅啫。攻擊嘅係用弓箭同埋長槍，夠長啊嘛。誒，呢度講上帝要抽出槍來，點解啊？因為敵人詩人好驚，你揾個盾牌頂住都我都驚，我見到佢去劈落嚟啊嘛。但用咗槍就懟開佢啦。詩人祈求上帝話：你保護我，唔好，我好驚啊！所以你唔好俾敵人太過接近我啊！唔好太過接近我，我想要拯救。35篇第四節：願那尋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願那謀害我的退後羞辱。 使人受逼迫而希望对方是什么呢？蒙羞受辱，退后羞愧。如果追赶你的人他不追赶，这些事会不会发生啊？诗人祈求的是追赶他的人嘛。如果敌人不追赶的时候，这些事是不会发生的。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全部主动权交给上帝，让耶和华，不是自己。第七节开始，诗人表达了他的处境。因为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掘刻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诗人开始咒诅了，不过咒诅什么呢？他期望敌人跌在为诗人所设的陷阱网罗，他期望仇敌跌在仇敌为诗人所设的陷阱网罗。回心一想，诗人的咒诅如果成功，第一件事，他的仇敌要无辜陷害他，还要是掘个坑去害诗人。第八节他说忽然临到个仇敌身上，跌入他的网罗。其实他在说什么？如果害他的人不害他，诗人的受助有没有可能成真？如果诗人的受助成真，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害他的人，我掘个坑来害他嘛。在这里我想起中国人一句名言，这句咒诅成真是因为害人终害己，害人终害己。第九节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呢？第一段里面，诗人最后宣告他的心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诗人高兴快乐不是仇敌蒙羞，而是困苦人脱离危险啊。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包括你和你认为的仇敌。不过上帝是慈爱，也不要忘记上帝是公义。当我们咒诅别人的时候，或者内心发怒的时候，记得我们的祈祷不是要上帝站在我们那边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那边。我们有上帝的心肠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神愿意万人得救。第二段开始，三十五篇十一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这里要讲一讲一些历史了。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至十一节，当时大卫为以色列人出战，打赢了非利士人，打死了哥利亚。回来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妇女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很开心，击鼓跳舞迎接扫罗王的时候，说了一句说话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王很生气，不喜欢听，他觉得将万万给了大卫，千千就给了我，那我的王位都将会给大卫。所以那天起，扫罗很想杀了大卫，得闲无事就找支枪打大卫，试过几次了。 結果大衛就走啦。咁大衛走嘅時候就逃走咗，咁有一班人就跟從咗大衛。結果喺撒母耳記上24章咁樣記載，有一班人跟從咗大衛之後咧，掃羅就諗住咧就係追殺佢。咁但係嗰次咧就大衛王就人有三急，就喺啲山洞做大事嚇，咁就冇人跟住佢啦。但原來山窿裏邊咧，大衛要逃避掃羅，成班人入咗去，冇人知道，大衛唔知道，掃羅唔知道。大衛跟隨者同大衛講：耶和華曾經應許你，我要將你的仇敵交給你手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果呢個時候啦，到咗啦，大衛你可以去整死掃羅噶啦，上帝安排噶嘛，係咪？如果唔係邊度咁啱啫？大衛就起嚟。不是殺了掃羅，就悄悄地將掃羅的外袍割了下來。結果是什麼呢？掃羅都不知道。搞定完出回去打算繼續追殺大衛的時候，掃羅在山洞走出來。我都記得挺慘的，真的大衛即很臭的應該、大衛就離遠跟掃羅說，為什麼你要聽人這樣說呢？如果我大衛想害你，今天我見你在山洞里面，我就可以整死你了。有人叫我杀你，不过我爱惜你，我不够胆。你看看你快布在我这里，你虽然拿我命，我没得罪你，你追杀我，但是我都没拿你命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审判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这个是第一次大卫放过扫罗。咁掃羅就好慚愧，咁啊走咗去啦，就話：哎呀，我錯啦咁。但係咧，翻到王宮又心心不憤，又唔得喎，真係佢真係上帝高立嘅喎，咁我要整死佢啦。咁啊，結果又有一次較後時間，佢就帶兵去攻擊大衛。喺佢安營嘅時候，大衛就喺對面，大衛就去到掃羅安寧的地方，看見掃羅他的人就睡了覺。大衛就說：哎，有哪個壯士跟我一起去掃羅的營裏面？結果有幾個手下跟了他、不知道為什麼他去到就如人無人驚之地，掃羅的士兵就過分到像豬一樣。去到掃羅那裡，他的下屬說：喂，現在呢你不殺他不要緊，我來啊。大衛的手下這樣跟大衛說：你不殺他，我來吉兩下死得了，乾手淨腳沒問題的。但是大衛都阻止了這件事，就拿了掃羅的槍，拿了掃羅的水壺，結果就拿走了。拿走了之後就離遠，離遠了之後離開，大大聲聲地喊，就告訴掃羅的元帥聽：喂，你都沒有用的，我入了去、你不是看著你的主人的嗎？如果不是我放過他死了了已經。在這兩件事裡面，大衛是放過掃羅的，掃羅是無緣無故地攻擊大衛的，大衛放過他。所以大衛去寫這篇詩的時候，他回憶這件事，喂，真是我做錯什麼，是不是？所以跟住落嚟，詩人就表達咗呢啲事啦。至於我，當他們有病嘅時候，我便穿麻衣禁食，刻苦己心。我所求嘅都歸到自己嘅懷裏邊。我這樣行，好像佢嘅朋友，我嘅弟兄啊，我微身屈膝悲哀，如同人為母親痛哭。在患難嘅時候，佢哋歡喜，大家聚集。在我不認識的那些下流人中攻擊我，他們不住把我撕裂，他們如直上欺笑人、狂妄人向我咬牙。這個就是大衛的心情，他對掃羅一心一意，對他很好，但是掃羅竟然追殺他。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？可能你對人痴情一片，人哋當你黐咗條線啦。可能你好忠心對你老闆，好盡力啦， 但是你老闆繼續剝削你，敲詐你，或者你稍微長氣跟你的兒子跟你的孫子說先喝湯先吧，好煩啊你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經驗呢？主啊，你看着不理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拯救我们的生命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最后诗人宣告他要称谢耶和华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他，不是仇敌点样啊，而是诗人脱离危险啊。诗人宣告耶和华是拯救者，耶和华是王，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包括了你和你所认为的仇敌。不过上帝是慈爱也是公义的，当我们在咒诅别人的时候，内心发怒的时候，记得我们的祷告不是要上帝站在我们那里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那里，我们有上帝的心肠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愿意万人得救。第三段第十九节，求你容那无理与我为仇敌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。诗人去表达了有些人是很没理由这样去攻击我们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不但是诗人有这样的经验，耶稣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，耶稣都引用过无故的人，无故恨我的，耶稣引用过。上帝知道你那种难处，一些无故的人恨你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道上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不说和平话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没有听过？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，说：哈哈哈哈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。仇敌眼已经看见诗人遭遇不幸了，并且沾沾自喜，个样好像想吃了诗人一样。可能你家，可能你在工作的地方，甚至可能在教会你都听过的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大家都投入了受害者的角色。不过让我们苦心自问，我们会不会大大口口攻击其他人？哈哈，抵你死。会不会在工作的场合，你是一个施暴者，对着你的同事，对着你的下属，对着你的上司，或者家对着工人，对着你的伴侣，对着你的父母，对着你的儿女。我们不要经常都代入我们是受害者，可能我们就是个施暴者。22节，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这里说是上帝已经看见，上帝看到是一个代表上帝是公正的神，他知道真相，他相信这些人，他知道诗人相信上帝不会相信这些人说的说话，因为上帝都看到。23到24节，诗人呼求神，不只是单单求审判对方，也得求上帝看着我们，同埋审判我们。 25節，不容他們心裡說，哈哈，我的心軟碎了，不容他們說，我們已經把他吞了。願那歡喜我遭患難的一同蒙羞，願那向我妄自尊大的非慚愧蒙羞受辱，願那喜悅我冤屈得身的歡呼快樂，願他們常說，當尊耶和華為大，耶和華喜悅他的仆人平安。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你的公義，時常讚美你。詩人最後都要稱謝耶和華，在萬民中要讚美他，不是仇敵怎樣慘，而是詩人冤屈得身。神是審判官，神願意人沉淪，神願意萬人悔改得救，包括了你和你認為的仇敵。不過上帝是慈愛公義的，所以當我們咒助別人或者內心發怒的時候，記得我們的禱告不是求上帝站在我們那邊，是我們站在上帝那邊，因為上帝，我們有上帝的心腸，神不願意一人沉淪，願意萬人得救。今天詩篇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用戰爭求上帝幫助他，第二部分詩人用舊日的友人以怨報德，第三部分是求神伸冤，因為神是審判官。神願意人沉淪，他願意萬人得救。你夠不夠膽站在上帝旁邊？你夠不夠膽跟上帝說，願你公義降臨？我們很經常將咒詛詩裡面的咒詛和毫不公義的復仇連在一起，其實這兩個是不同的。復仇本身是不公義的，復仇是訴諸自己的憤怒和喜好，但是詩人就將神的公義放在那裡。復仇是一種刻意的報復，要對自己的仇敵付出更大的代價，但是詩人在律法面前講緊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的公平原則，去到這裡要停了。詩人沒有越過律法的公平原則，詩人的咒詛是表面的現象，但詩人咒詛仇敵的時候，是他要求上帝要將公義發出來，呼求在法庭中的上帝公平公正對待惡人，對待詩人。這個就是咒詛詩的目的。好，回應回最初的問題，咒詛詩大部分是大衛作王時候寫的，明顯有時代性，所以你可能覺得不關你事。其實舊約是新約的基礎，沒有舊約你很難明白新約，況且上帝的話語是昔日、今日、明日仍然適用。馬太福音5:18這麼說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天地都要廢去，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記得耶穌說的時候是未有新約聖經，他說的是舊約聖經，我們今天看舊約，所以一點一劃都不可以廢去。第二個問題，咒詛詩是以詩歌的體裁形式，不是文明的規定，不是要你這樣做，我絕對同意的。正正因為這樣，咒詛詩是讓神為我們設界限，讓你發洩一下，讓我們將主權交給上帝。第三件事，被咒詛的人主要是以色列的敵人，但是剛才說過很多次，神不願意人沉淪，祂願意萬人悔改得救。所以咒詛詩不是要復仇，是以神的公義彰顯，彰顯神的另外一面，上帝是希望人悔改的，人要悔改就可以的。在這裡還有一個最想的提醒，當我們原諒別人的時候，我們需要對方坦然認錯的。如果對方不稀罕你的原諒，他不認錯，你說什麼都浪費氣了，你原諒他，我都不用你原諒，我都沒有做錯。有人說，啊，是的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求天父赦免其他人，那些人都沒有認錯的。但耶穌怎麼說？ 赦免他们所作的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嘛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无知，耶稣基督将一切的咒诅归到耶稣基督身上。不过假若这班人晓得的话又不肯悔改，那会怎样？所以要对我们提醒，如果我们又晓得又特登犯错，那个结果是怎样？求主怜悯。